在中国历史上，老百姓没有机会，没有地方，甚至想都不敢想要把对人民犯下血腥罪行的当权者们送上法庭。但是为了使善良的人获得自由和尊严，也为了制止迫害者无度的行恶，经历了无名苦难的法轮功学员克服重重困难，开始了利用法律手段寻求正义的历程。2000年8月，中国的法轮功学员王杰和朱科明依照中国法律向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对江泽民、曾庆红、罗干的诉讼，控告他们迫害无辜法轮功学员的罪行。他们明知道在江泽民当政的中国，这样的诉讼对他们个人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们奋不顾身地跨出了这一步。虽然王杰和朱科明被迅速逮捕并秘密判刑，然而法轮功学员在寻求正义的道路上并没有气馁。他们在世界各国的法庭上，针对那些积极指挥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个人及610办公室成员展开了法律诉讼。2001年7月17日和8月27日，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家属在美国将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610办公室二把手赵志飞和原四川省省委书记周永康以酷刑罪告上法庭，其中赵志飞被法院判决有罪，他从此不敢踏足美国。此案的胜诉极大地鼓励了为寻求公义而奔走的人们。2003年9月，中共政法委书记、610办公室负责人之一的罗干，因对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犯下了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等罪行，而在冰岛、芬兰、亚美尼亚及摩尔多瓦遭到起诉。还有原北京市市长刘奇、原辽宁省副省长夏德仁、中央610办公室负责人之一李兰清和原山东省省委书记吴官正，因积极指挥和参与迫害法轮功，分别在去欧美等国时被以杀人、酷刑、反人类罪等罪名予以起诉。其中刘奇和夏德仁已经被法官确认有罪，而且不享有高级官员豁免权。针对李兰清的案件也已正式进入司法侦讯和调查程序。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也已经被法轮功学员在全球范围内告上法庭。2002年10月17日，八名来自六个不同国家的法轮功学员指控江泽民和曾庆红、罗干对发动血腥迫害法轮功的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联名要求联合国反对酷刑委员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国际刑事法庭调查和起诉此三人。2002年10月18日，代表法轮功学员的律师将一份控告江泽民和610办公室的起诉书呈交美国联邦法庭北伊利诺伊州地区法院，罪名包括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等等。2003年3月18日，总部设在瑞士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穷追未受惩罚者和瑞士法轮功协会在日内瓦宣布，一旦江泽民踏上瑞士的土地，就将被告上法庭。2003年8月13日消息，国际著名人权大律师杰弗里·罗宾逊将协助澳洲法轮功学员著名女画家张翠英女士以个人名义起诉江泽民，该案将在联合国立案。面对起诉，江泽民不敢以正常的法律途径来解决，而企图以政治、经济和外交的手段来逃脱正义的审判。2003年9月12日，在强大的政治和外交压力下，美国北伊诺伊州地区法院以江泽民有元首豁免权为由，从程序上驳回了诉讼案。然而江泽民没有想到的是，法轮功学员对他的起诉乃至上诉绝不会停止，直到他被绳之以法的那一天。2004年1月20日，法轮功学员向美国第七巡回法庭的上诉法庭提出上诉，新的一轮法律行动已经展开。法轮功学员表示，如果必要，将一直告到最高法院。其实，历史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那些残害人民的罪人，无论当时是多么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没有谁能够逃脱正义的审判。 2003年9月30日，来自欧、美、亚、澳四大洲的近100个团体和个人宣布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不仅追究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而且追究其因为迫害法轮功以及意见人士而导致的道德败坏、治安恶化，以及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出卖国土、贪污腐败等罪行。截止2004年3月，法轮功学员已在比利时、美国、西班牙、台湾、德国和韩国的法庭上起诉江泽民，而且包括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在内的45人，因为积极指挥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已被列入加拿大皇家骑警的监视名单。其中任何人一旦进入加拿大，就将受到调查，如罪名成立，被调查者将面临遣返、驱逐出境或刑事起诉，任何人不得受豁免权保护。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还在向皇家骑警递交更多的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各级人员名单。每一句真话，每一桩善行，每一个义举，每一个从欺骗与麻木的泥塘里走出的觉醒，都在汇聚着希望和正义的海洋，都在推动着这历史性的审判，捍卫着人类的尊严、道义和共同价值。这正义的洪流将把中国人民从恐惧的阴影和精神桎梏中解脱出来，从而匡扶正气、重塑道德，开始一个文明的新纪元。